我们可以明白，每次来到圣经，你心里至少有这三个方面，也必须是靠着圣灵才会有。你要明白清楚的它的意义是什么，你要相信，要接受，而且因此你的生活或多或少应该有一个改变，这样才算是有收获。每次读圣经，不管你就是阅读一遍一片吧，很随便，都还是一样的。你要明白清楚，你要相信，也要听从。肯定会有一些部分你不会完全明白，这总是会有啊。但是你能够抓住多少，你也要顺从多少，才算是有收获。今天约翰福音第2:12-25，我们先念一遍，可以轮流的来念，就从你开始往这边走。约翰福音第2，OK， 不是从你开始，就从你开始往这边走。
Okay.
约翰福音第2是2:12-25。
这次以后，耶稣引他们800人，弟兄和门徒都下加百门，在那里住了许多子
犹太人的逾越祭进了，耶稣就向耶路撒冷去。
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
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3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
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鉴，
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便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
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
也不用得随便的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
好的，在这里12-17，耶稣就解禁圣殿，这是第一次。如果你对你圣经熟悉一点，你知道耶稣临近十字架的时候，大概是被钉在十字架一个星期前，他也做这件事情。所以过了3年回去，好像是那个地方就是那个老样子，还是一样的意思。所以他刚开始侍奉的时候做了一次，他临近他的侍奉的终端再做一次，是2次做过。但是那个几天，我估计他们很快恢复他们的那个老样子，那些腐败的。他们为什么在那里？本来在做什么？那么你知道，特别在逾越节那个时候，会有犹太人从整个以色列，甚至从其他罗马帝国的地方，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就会聚集在耶路撒冷。并且他们想献祭物，可能他们的机会献祭物比较小，因为先要到那个圣殿才可以做，更不用说他们还要过那个逾越节。那么一方面是为了方便他们不用从很远的地方拉过来一只动物啊，并且那些要做祭物的动物必须是完全不可以有小的错误，万一你已经拉过很长的路，过了很长的路就拉一个动物来了，结果是到那边那个祭司就检查，他说，哎，这里有一个小毛病，你忽略了小毛病，那都落空了，那就不行。 所以一方面是为了方便那些从原地以来的人，他们会卖一些已经有保证的动物，已经经过那些祭祀的检查的动物。为什么要换钱呢？万一你的银币或者那个金的银币呢，在上面有一个偶像的样子或者其他会得罪真神的话呢，你要不要把这个当作奉献呢？好像是得罪耶和华，所以你可以把你的使塑的那个一般的其他罗马帝国所用的钱，就换那些在圣殿用的钱。这两件事情本身也没错，但是这里有至少两个问题。一个是有些人把这个应该有的服务当作一个赚钱也不太合理的赚钱的一个机会，另外一个是到了耶稣那个时代，已经在圣殿 那些外援中已经建立这些做买卖的事情。如果在外面，在耶路撒冷其他地方，那就更好了，那也或者也可以，但是在那里已经当作一个可以阻挡那些来做礼拜的人一件事情。据说不知道是对不对，是按照那个 Josephus 那个人，好像有另外一个市场也正在做同一样的事情，就是离耶路撒冷不远，甚至他们有一点经济斗争，他们两个之间，就是耶稣基督那个时代都是比较腐败的，帮助人从原地来的人那也是应该的，但是赚钱甚至是阻挡做礼拜的人那就更不行。好，所以问题在此，问题不是他们这样做，问题是他们在那边做，而且他们心里所隐藏的态度。那么看耶稣在这里怎么做呢？他拿一个绳子来做鞭子，对不对？为什么有这个小小的一个细节？为什么告诉我们拿一个绳子来做一个鞭子呢？何必知道那个呢？那是无所谓，对不对？是，有没有人能够猜出来为什么告诉我们这个小小的？就告诉我们耶稣绝对绝对一点都没有发脾气，他进入那个地方看到情况，拿几根绳用时间编了一个绳子，坐在那里用多少时间，至少几分钟，十分钟，二十分钟，半个小时，我不知道多长，可能半个小时，对不对？如果是很长的一个鞭子的话，非常故意的，非常冷淡的思考情况，一点都没有发脾气的意思在内，他进去看情况，做一个一定的准备，再开始洁净圣殿。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小小的写在这里，让我们明白这不是突然间因为生气控制不了自己，根本没有，他去做，他明知道应该做，并且时间已经到了。那么或者会有人说，耶稣这样做是不是等于说我们可以用力，我们可以勉强人停止犯罪？第一，他用那个鞭子大概不是打了那些人，那个也没有什么帮忙，大概是打了那些动物啊，那些动物赶出去，大概是那意思。是，就是因为他要做，所以大概是赶那些动物出去呢。第二个要明白，这是旧约圣经的时代，对不对？不是新约时代，还是旧约圣经，所以应该关心哪个殿，这也是应该。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这个是可以做一个理由，为什么可以勉强人在宗教或者甚至在所谓的道德的事情。当然政府有它的范围，在那个范围之内，他们要保护社会的安全，这也没错，甚至是用刀、用剑刀、用死刑来保护社会的安全也是应该的。但是耶稣这里做了个那个完全没有关系，完全没有关系。那么我们还要问另外一个，这些事情跟现在有没有关系？在教会历史上经常会见有人在神的殿做买卖， 包括中时代的天主教啊，他们要建立一些很漂亮的建筑物，那些很漂亮的建筑物要很多钱，甚至有时候他们会用这样的手段就卖一些赎罪券，就是说你给我一点钱，那就减少了你将来的痛苦，你将来要经过的痛苦，是因为你的罪要经过的痛苦啊，或者是当做一种税，不管你信不信，你住在某一个地方，你还要交税，为了支持教会和工作。一直到现在，当然还有人会骗人，说你只要奉献，神会祝福你。有的是很直接的这样说，有的是用简洁的方法来这样说，但是还是一样的意思。那些都是神所恨恶的，都是神所恨恶的，不应该有的。你看到那个，你要明白这是违背神的命令，甚至连是一个实在的基督徒在做，或者会有吧，但是绝对不应该，不应该有。好，再是七节，门徒们就想起一个经文，我为你的殿心里犄角如同火烧，是什么意思？就是焦急吧，如同火烧吧，那个意思是从哪里来？是从诗篇69篇。今晚没有时间去看，但是那个诗篇69篇也包括预言耶稣的钉在十字架。可能当时他们不明白，但是他们想起来那个经文是非常适合耶稣，因为当时他真的是为圣殿心里很焦急，对不对？但是接下来他还会去十字架，你有时间你可以回去看一下。那么更清楚的是，这整个一件事情是部分应验。一个经文是哪一个经验？马拉基书第三章，这个我们要看一下。马拉基书第三章，马拉基书是整个旧约圣经最后一卷。马拉基第三章第1到5节。如果你找不到那也无所谓，就可以听啊，就让读出来。马拉基书第三章第1到5节。
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突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盐，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仿佛午时之日，上午之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速速做见证，警戒行邪术的，犯奸淫的，起假誓的，亏负人之工价的，欺压寡妇孤儿的，枉屈寄居，屈枉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
好，这些罪人，先看第一节。第一节有两个实质。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在”在其他经文，包括马太福音第11章，就告诉我们那句话是指出施洗约翰，因为施洗约翰一方面是以利亚，一方面还不是以利亚，对不对？这个我们曾经学过呢。有可能这句话也是指出那个末日时代要从大概是从天降下来的。那个以利亚，但是至少肯定是指出谁？指出施洗约翰。在这个第一节的第二个部分，那个立约的使者，这大概是指出是耶稣，并且你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这个主肯定是指出耶稣。 那么在旧约圣经说这样的一个主啊，就是指神，就又是强调耶稣确实是神，所以他进入了他的殿，他来不一定是好消息，对不对？如果你是一个罪人也不愿意悔改，他来也算是不好的消息，甚至你是有宗教的罪人也不愿意悔改，就像那些祭司讲，他来对你来说是不好的消息，不好的消息，他们就来批评耶稣说你有什么权柄这样做，做什么做本来他们自己应该早已做过的，就整理好神的殿。所以耶稣来，耶和华来，立业的使者来，不一定是好消息。那么接着下来就说他会惩罚以色列，当作一种管教，可以除掉一切所有犯罪不悔改的人，就可以把他们解禁了，让他们的侍奉他们的那个犹太教，就像以前可能是亚伦那个时代会蒙神的悦纳，这个大部分还没做好，只有小部分已经被应验了，就是那一次耶稣把圣殿解禁了，还有再过三年再一次解禁了，是小部分应验这个经文。可以说那个原文应验的意思是充满的一个预言，充满，对，我们中文说阴阳的是原文是充满，对不起，发音不准，我发音不准，你不用等到我说五次才指出，好吧？少一点说，对大家有益处。充满 ，OK， 充满了那些预言吧。耶稣解禁圣殿，可能充了一点点，但是肯定还没满。等到他第二次来，他会充满，完全满了，充充满满，这个预言就是应验，完全应验这个预言，现在还没，但是小部分充了一点，充了一点点，让我们可以尝试一下，也让我们可以什么明白他是那个立业的使者，甚至他就是他们所寻求的主，那就是耶稣。那么回到这个约翰福音第二章，问你一个问题，圣殿是什么？就是神所居住，他怎么在那里居住啊？他也不是物质的，对不对？但是通过圣灵，他的荣耀会在那里，也甚至可以说他自己就是在那个地方。耶稣是谁？他是神，所以神进入他的圣殿也是应该的，并且他在圣殿中有权柄，他有权柄可以处理好事情在那边。不但是这样，现在圣殿在哪里？信徒一家人是整个教会和每一个信徒，对不对？我们是他的属灵的圣殿，比物质的还好，希望还好，应该比物质的圣殿好，就看我们的行为怎样。那么今天第一个应用现在来了，要问自己这个问题，你的心是圣殿，你的生活是主的圣殿，在哪里？有没有东西不该有？有没有动物？有没有鸽子？有没有兑换？有没有任何一个东西不该有，会阻挡别的人来做礼拜认识到神？如果你自己知道耶稣再过一个星期就回来，我不是说再来末日，我就是说你知道再过一个星期耶稣要来探访一下，跟我过一夜，你有什么东西你会解禁出去，你会扔掉，你会出掉，或者是物质的东西，或者是你的生活 一些行为。有没有一些东西你说，哎呀，再过七天耶稣来了，我要趁着机会就整理好我这个圣殿，有没有吧？没有，那不错。我再问第二个问题，虽然你自己没有什么东西，如果你知道他来你会除掉，我还要问，如果他真的来了，有什么东西他自己就会亲手扔掉，从你的生活中，在你的内心里呀、有没有什么东西？那我们的罪拿不错，但是我请你具体一点想，有没有一个经常在那里？有没有听到一些羊、一些牛的声音？有没有听到一些鸽子在那里呢？听到那个不应该吧？不，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不是，你刚才说那个鸽子。
做买卖，在那里是不应该有的。
就是鸽子是不应该有的。
没有，鸽子本身没问题，但是不该在圣殿中
做买卖。
是是是是 是，我现在是打那个比喻。
我可以回去。
你有没有鸽子吗？不该有的，有没有那个叮叮叮那些金钱的声音吧？有什么东西不该有？不一定是做买卖的，对不对？可以是各种各样的。说实在话，如果耶稣在这里，他会亲手扔掉。接着下来我们用五分钟啊，来思考，来检查自己的心，看有没有什么。如果你需要一张纸一支笔也可以给你，用五分钟。这是一个希望你不忘记，甚至给自己写个笔记，就改变，改变。写圣经不是最主要的，是为了增加我们的头脑的知识，而是为了改变我们的生活，先给我们生命，接下来是继续改变我们的生活。那么我们看18-22节跟那些祭司长的辩论啊，请你就让再念一下18-22节。
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写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
Okay. 耶稣的身体为什么是圣殿？第一是因为他自己的灵是神的灵，是住在一个人的身体，就变成一个人，他是圣子。第二，当然他也有圣灵在内，但是不像你我要有圣灵才算是神的殿，他自己的灵是神，所以他是神的殿。那么看这些人的要求是什么，他们说，请你给我们看一个神迹。你记得我们上次也学过神迹这个词，原文基本上的意义是什么？是一个符号，一个记号，就某一个东西可以让你知道另外一件事情。经常指出的是神迹，但是那个词本身不是神迹，不仅是神迹，而且是带了一定的意义的神迹，人看出来能够明白，能够有信心，能够确认一件事情。所以他们说，你给我们看一个神迹，我们会相信你有这样的权柄。其实他们根本不愿意，本来不用他有什么特别的权柄这样做，因为这些事情，他们在做的事情本身是罪，所以停止做是应该的而已，那也没有什么。他们根本不愿意相信。接着下来他们会看3年左右好大的 神迹，还不会相信大部分的他们。虽然如此，有些人信，对不对？是他的门徒们后来相信什么？圣经和耶稣所说的。那么我们再复习一下，怎么会有信心？通过看神迹，或者看这些符号，带意义的符号，带意义的神迹，你会有信心，对不对？如果你本来愿意相信真理，你看到这些神迹，你会相信耶稣，或者是你会听到你自己能够判断是可靠的见证，听到那个见证，你说好，我知道这个人是可靠的，或者那些人是可靠的，所以这些事情是真实的发生过的事情，结果是我能够有信心，我能够相信。另外一个是你自己看到预言被应验了，对不对？在这里耶稣发个预言，对不对？拆这个圣殿过三天我就会重建它，是指他自己的，这里也没有写的很清楚，对不对？接着下来到了马太福音第十二章，是过一段时间他就说了类似的预言，又是在类似的情况下有人来跟他辩论，我就给你们念一下，你可以听，是马太福音第十二章38到40节。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又是那个问题，对不对？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33夜在大鱼毒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3夜在地里头。那实际上他们已经看过很多神迹，接着下来也做很多神迹，但是他们来特别追求神迹。他这次的回答跟头一次在这里约翰福音一样，差不多一样，是简洁的说，我会33夜在坟墓中，后来就复活了。他们会不会明白？我估计不明白。谁会明白？门徒们就明白。后来这件事情发生了，他们有信心说，对啊，本来就是好像耶稣说的一样。到了最后，不是最后，但是到了马太福音第16章21节，耶稣就很公开的，很直接的，对于他自己的门徒说了几句话。你记得在马太福音第16章，彼得终于就说，你是基督，你是弥赛亚。马太福音16章21节，耶稣的回答是，从此耶稣才只是门徒，他必须向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从那时候开始，他很直接的说了，这个让他们回头看，哦，我现在明白他本来说那个约拿的那个神迹，哦，更早在耶路撒冷头一个逾越节，那时候说过了3夜，我会重建，哦，我现在明白，特别是他从死里复活以后，所以这也是一个会让你有信心，就是你听到预言，后来看那个预言被应验了，不管甚至是在你自己出生之前。这些所有的事情已经过了，如果你能够确认好预言是应验之前，你会有信心，你会明白，对，这本来不仅仅是人能够想起来的东西啊，这是另外一个。在旧约圣经，因为说他们也相信圣经，至少有一个地方是16篇第10节，可能在这里说他们相信圣经，可能是指出这个经文，当然有以赛亚书53章也说那位耶和华的仆人，他也会担当很多人的罪，并且简介的就说后来他就会复活了。但是在16篇第10节是大卫王写的，肯定是指出耶稣，因为你必不将你的我的灵魂撇在人间， 也不叫我，也不叫你的圣子见羞化，但是大卫王后来就死了，到了阴间去，他的身体就朽坏了，但是耶稣没有，耶稣没有。所以很可能他们相信的圣经的经文不仅是很可能是肯定的，因为后来彼得就引用这个经文，他们相信哦，现在我明白旧约圣经有这些预言，那新约圣经有一个应验，我相信耶稣自己所发的这个预言后来有应验，所以他们终于有信心。奇奇怪怪的可能你会忽略的是，我再问你这样的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或者至少问为什么使徒约翰会记载这句话，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3日内能够再重建立它呢？其实应该够了，说你3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呢，可以够说为什么加添这个小信念这个圣殿，但是这个小小点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为什么呢？因为这一点就包含了一个神迹，一个符号，一个被应验的预言。为什么呢？这句话在整个圣经中，在整个新约圣经中只有另外一句话把它们联合起来，也但是是特别是这句话让我们能够算出来耶稣基督开始释放是哪一年。你再会说那不太重要，确实很重要啊，对不对？46年是指哪一年？是指公元26、27年。我说26、27年，因为他们的算一年的方法不是跟我们的一样的，他们的新年不是1月1号开始，是另外一个时间，所以我们就能够算应该是26还是27年。什么时候开始建立那个呢？就是公元前20或者19年那个时期。所以这件事情是指出26、27年，因为是逾越节，最大的可能性这应该是27年所说的一句话。这样的话，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和施洗约翰公开的说这就是神的羔羊，最大的可能性应该是26年，公元26年26年。有没有一个应验在内？有一个很重要的预言被应验了，请看一下但以理书9章24到26节。但以理19章24到26节，我也在问怎么知道什么时候那个圣殿是开始建立，这是从其他历史书，不是从圣经。但以理第9章24、26节，请就单念吧。
为你本国居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应高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街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62个期，那受高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
好的，现在25节，从出灵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但以理发这个预言的时候，耶路撒冷是荒场，还没连圣殿都还没重建。城墙没有，巴比伦人就灭绝那个地方，就不存在了，几乎不存在了，或者没有人居住。 什么时候？在出力，不是什么时候才重新建造，而是什么时候才出力。要很详细的看圣经，很详细的看什么时候出力呢？也不是尼西米，而是伊斯拉那个时候。伊斯拉那个时候就是公元前458年。要过多长时间才有那个受膏君呢？有7个7，这是49年，还有62个7，这是434年，共有多少是69个7？就是483年。好，我们怎么能够确认伊斯拉什么时候开始重建那个城墙？定好哪年是同圣经之外的历史。什么时候开始重建那个？对不起，什么时候是西律王开始建那个圣殿呢？就是从圣经之外的历史书可以确认。好，我要你明白，在这里至少有三个独立的书，一个是圣经，一个是那些波斯帝国的历史书，另外一个是 Josephus 那个人所写的历史，都是独立的，不是基督徒所编造的一个说法。好，什么时候出令呢？458年是公元前458，再加483年是公元26年。所以他们正在控告耶稣的时候，圣灵就利用他们，让我们可以明白很清楚，比他们当代的人还清楚，因为他们可能很难算出来那些旧约圣经很正确的那些年龄，可能他们很难算出来那个伊斯拉什么时候出令重建耶路撒冷，不知道他们的历史书够不够正确。我们应该说这100年来才能够算清楚吧。现在你可以知道。好，我刚才说的是什么？你怎么会有信心？你看预言被应验，你会有信心。只要你能够确认好那个预言是应验之前已经发出来的，那么但你的书我们现在有的抄版是耶稣之前的100多年，可能150年，现在有，你可以去博物馆看，更不用说丹尼里什么时候写的，当然更早。这样的话你也可以确认你的信心，因为这些详细的正确的被应验的预言不是偶然，而是因为耶稣真的是弥赛亚，真的是弥赛亚来的。你没看过神迹啊，但是你有圣经的记载给你信心，不够你用，你自己可以确认那些预言已经被应验的预言，你会有信心。他们呢，正在看你的神迹，正在看预言被应验了，没有相信，你不愿意相信呢，不管给你多少根据，你永远不会相信。你愿意相信，神会给你够你用的证据，让你确认好他的真理。你就让继续念23到25。对不起，约翰福音第二章23-25。
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不用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
先要问这些许多人看的神迹是什么神迹，原文还是符号，所以我不知道耶稣当时那么早已经在公开的行神迹，还是只不过是他这样洁净圣殿就算他们所看的那些符号让他们知道，我不知道，我没有记载。好像是他开始公开的治病这样的是过一段时间，这里也没有写，虽然中文是翻译神迹，但是原文是符号。神迹也是没错，因为大多数用符号这个词是指出一些有超自然性的事情， 一些异能，但是不一定是哪个意思，或者耶稣真的是治病做别的，或者只不过是他们知道马拉基书的那些预言，已经知道施洗约翰看到耶稣这样做呢，他说你看他正在应验预言，甚至或者在他们当中有人算出来丹尼里的预言，或者不能算得完全正确，但是至少明白时间已经临近了，可能是。可是这里有一个问题，他们相信的是什么？那么至少相信耶稣是神所差遣的，对不对？可能相信他是一位先知，就像到了他钉在十字架的时候，有很多人本来以为他是一位先知，或许他们认为他是弥赛亚，但是他们对于弥赛亚的概念是什么样？好，你已经改正了我们的宗教，接着下来应该改正什么？政治，对，把罗马人赶出去，把希律王淘汰了，甚至可能我们不太喜欢这些高祭司呢，是不正常的来安利啊，你会改正这一切所有的，开始新的以色列的王国，或者可能他们有这样的信心，这确实是一种相信耶稣，可是他不愿意把自己交托给他。他说我明白你相信我是从神来的，或者你相信我是一位先知，甚至或者你相信我会做你所渴望的一个弥赛亚，不愿意把自己交托给他们，什么意思？可能是不愿意承认他们为他的门徒，或者是那个意思，或者包括不愿意告诉他们他真的是谁，因为你知道这么早他还没，肯定是还没开始公开的说我是弥赛亚，他肯定不会这样说，或者是不愿意告诉他们他会做什么，就是钉在十字架。那么早他绝对没有告诉过人家他真正的是谁，耶稣就不愿意交托给他们，也不愿意，好像是不愿意承认他们为他的门徒，但是至少把他真正的身份他不愿意给他们知道。为什么？这里说是因为他什么？他知道他们，他知道他们心里，他们心里有什么东西，有很多自私的渴望。对比一下第六章，你就在念，先是第六章十四到十五节，这是他们五千个人刚刚吃过饼以后。
众人看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
或者是强逼他做王，或者是用起义来让他做王，但是是还是一样的意思。好，你要做王，耶稣说不行，你们所想要的王不是我会做的呢，如果你要我现在建立以色列的王国，我首先要惩罚你们每一位，把你们每一位扔到地狱去，我才可以建立你们所想要的那个王国，我不愿意先做那样的一个王。接着是来看看二十六节，他们第二天来找他。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
OK， 你们要的不是真神的能力，你们要的是吃饼得饱，像拜佛的，像发财的人一般，还讲那个六十四节，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四节。
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
不但是那个老百姓，甚至在他十二个门徒之中，也有没有相信。你问他你信不信，他会说信，但是他没有真正的信，甚至他知道犹大会卖他。 所以因为他认识他们内心含着什么东西，他不愿意告诉他们，因为他认识他们的愚昧愚拙，他一说弥赛亚，他们都有这样的想法，好，终于我能够抓住我肉身所渴望的东西。因为他知道他们自以为是，盲目的自以为是，我是法利赛人，我是好人，如果你终于是弥赛亚，那不错，我会支持你，你也会接受我，因为我是个好人。但是确实耶稣来了是为了罪人，为了拯救罪人，所以他不会把自己交托给那些人。还有在人的心里，如果明白自己有罪，还是不愿意耶稣代替，还是不愿意谦卑自己说，好，靠着你我就能够得救，不愿意做。除了知道这些关于人以外，他也知道谁终于能够悔改相信得救，通过神的一个很详细的一个安排，甚至像给一个使徒保罗这样的一个很长期的安排，神要操练很多耐心才能够拯救他。这个也是耶稣所知道的，所以他不会随便把自己交托给那些说信但是没有真正的信的人。耶稣也知道你，也知道你在心里有什么东西，他知道你内心的罪，一切所有，他还是爱你，他还是爱你，他知道你的忧愁，你所害怕的东西，你心里或者身体上的痛苦，他都知道，他也关心，他也同情，他知道你的愿望，你所渴望的东西，甚至是渴望脱离罪恶，或者是其他人会渴望的东西，不一定是罪，对不对？这个他也都知道，都明白，甚至这有一点奇怪的事是真实的，他知道你的坏行为的每一个可能有合理的借口和原因，他知道每一个实在的情有可原的具体情况，在你的坏行为之中有，偶尔有。我知道我们经常会太容易就想给自己讲借口，对不对？但是任何一个实在的合理的情有可原的情况，他都知道，他也理解，是很奇妙。他不可宽容罪，但是任何真的能够宽容在你的行为中，他会宽容，连那个他都知道了。感谢他。有时候在你周围的人定你的罪，那你最好也不要说什么，因为如果他们定错你的罪，还有很多他们不知道的你的罪。但是他们定错你的罪的时候，耶稣也明白，连这个他都知道。谁需要那样的安慰，请你接受这个安慰吧。谁需要更清楚的知道耶稣知道你实在内心的罪呢？谁需要这个责备，请你接受这个责备吧。谁两方都需要，请你两方都接受吧。他知道你的心，并且他确实是愿意把自己交托给谁？那些悔改相信的人，他会把自己交托给你，让你认识他。你可以有耶稣，这不是跟着我所说的，那是没有用的，但是他自己所发出来的诺言，在约翰福音他说，凡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或者也可以翻译拒绝他。你到他那边来做实在的人，就说我是个罪人，我要靠着你的恩典，他不会拒绝你，他会接受你，赦免你的罪，洗净你一切所有的不义，也开始改正你的生活，这是他会做的。不管你是已经信主，或者你是 还没信主，如果你是早已信了主，你可以重新再一次到他那里来，到他那里去吧，他也不会丢弃。
交托是什
么？交托就是让你有，给你。
让他自己给我。
嗯。把自己给我，最宝贵，神与我们同在，与我们罪人是的同在。我们祷告。主耶稣，感谢你，愿你把自己交托给我们，让我们可以真正的认识你，跟你有来往，与你有关系，有固定的雷打不动的永恒的关系。感谢你这些关系，不管我们的罪，主啊，实在的，我们要悔改我们的罪才能够跟你开关系呢。但是我们与你的关系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是靠着你的恩典。感谢你耶稣，感谢你耶稣，你知道我们，虽然知道我们，还是愿意把自己交托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得救。感谢你主，感谢你主。主啊，你刚给我们指出的那些不该有在你的圣殿，在我们的心，在我们的生活，就是你的圣殿呢。我们再次求你再加给我们一个觉知心，可以除掉那些东西。也感谢你，你愿意赐给我们比任何我们要悔改的罪还宝贵的多的，就是您自己，就是您自己。感谢您主，求您改变我们，帮助我们，不要马上忘记啊，绝对不要马上忘记，要信靠您的诺言，信靠你可靠的话语，也求您把自己交托给我们，也更多教导你。耶稣，我们求你，也奉你的名求，父神，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